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非常高兴您再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专题。我们已经到第16讲了，我不知道过去你所学的是不是已经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读经，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知识。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知识，对你帮助不太大，特别是当你学会观察，当你学会解释以后，如果你没有把它应用在你自己身上，是非常可惜的。我们现在要来看诗歌体的读经。为什么要看诗歌体的读经呢？因为诗歌体是一个很特殊的文体，它的应用大概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也就是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真理，找到一个原则，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大概这个各种文体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诗歌体的观察跟解释，特别是解释，是很特殊的，我们需要来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当我们透过观察跟解释，无论哪一种文体找到一个真理或原则，我们就拿来用，这个都一样。如果是真理，直接适用在我们身上；如果这个原则有时空背景文化的限制，我们要转换以后，我们问一问到底它还可不可以用，换成一个现在可以用的，到底准确不准确，它跟圣经其他部分的真理有没有抵触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就用在我们身上，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力行，一次又一次的去把它活出来。这个即使是诗歌体也是一样。可是我们今天讲诗歌体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它的解释很不同。诗歌体也好，预言、启示文体、比喻、预表都是很特别的，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说明怎么样解释这些特殊的文体，因为它们各有特性，各有特性。直到今日，圣经在特殊文体上面的时候呢，还有很多人提出来新的解释的方法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诗歌体。不过因为诗歌体到现在还有很多要研究的，特别是中东的诗歌到底是怎么写的，还有很多很多待开发之处，所以我们大概只能用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，我们现在所有的经验来更多的解释圣经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解释圣经或者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把圣经读出来，有很多不是人类现在就能够达到的。500年前解释圣经，1000年前解释圣经，跟现在解释圣经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越到后来，我们越知道怎么样解释圣经，那是因为我们人类越认识神，我们越知道怎么解释圣经。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所解释出来的是人的想法。所以也感谢主啦，我们人太有限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，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解释。我们现在就来看诗歌体吧。到底诗歌体跟其他的文体有什么不同呢？在过去我们解释叙述文或论说文的时候，我们观察、解释、应用，我们非常的仔细，而且我们已经说明过了。而诗歌体有别于记叙文和论说文，这是个特殊的文体。诗歌体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，每一种文字都有的，不是只有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有诗歌体，那日本有排句，中国有五言绝句、七言律诗，还有长诗，也就是每一种语言有它的诗歌体。而且诗歌体是富描写性的或者富情感性的，诗歌体的表达让人产生一个新的感觉。如果你会读中文的诗，你会发觉那个诗实在太优美。 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读过，说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如果你读过这个句子，也曾经人跟你解释过，或者你没有别人跟你解释，你也读懂了，说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通常你读一首诗，你脑筋就产生一幅图画，说这么多的山，连一只鸟都看不见。虽然有很多条路，可是一个人都没有见着。那你可以想到那幅图画吗？所以诗是很特别的，当你读起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心灵有一个感受。也有一首诗说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你光读啊，就是不懂得意境的人都觉得它有个音律在，有个音律在，那个韵律，那个音律，那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感觉。那我解释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等一下读诗歌体有关的。当我们读一个诗或读一个曲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的抑扬顿挫是有讲究的，它的音律有讲究，它的意境有讲究，它甚至有对仗，有对仗。不仅是日文有，中文有，英文也有诗歌啊。英文有14行诗，我是不懂。不过那些懂很高深的英文的人，哇，读起诗来说这么美，我怎么看都不美，因为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所以诗啊，一定要有意境，一定要有音律的感觉。因为诗歌体的特性大大的不同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照论说文或叙述文的方式来读诗篇。如果是那样的话呢，你会觉得很可怕，因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呢？所以读诗是很特别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对诗有了解，如果我们没有对诗歌体有了解，当我们在读圣经读到诗歌体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种错置的感觉。我们先讲讲希伯来文跟希腊文。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它是有字母的，它是有字母的，跟中文不一样。那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，那如果是拼音的，它都有字母。所以因为有字母的关系呢，它会产生一个状况，就是字母会产生字母诗，还有字母因为拼出来的字跟词有音律，那个就会产生音律。那这个我们中文也会有的，也会有的。所以因为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是拼音的关系，所以在拼音的过程就会让我们产生更多诗的变化，更多诗的变化。在讲到诗歌体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跟另外一个特殊文体有一点点比较，就是先知书。先知书跟诗歌最大的差别，我们需要知道。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读诗歌，我们才有感觉的。如果我们对于文体的差距搞不清楚，那么你读诗篇不会有感觉，或者你会有为什么会这样的感觉。诗歌通常是人对神的回应，诗歌都是写诗的人，作诗的人，作诗的人很多哦。旧约里面摩西也作诗的，作诗的人他心里面一定是对那个处境或者对神有一个回应，所以写诗的人他的情感是很丰富的，他是很准确的。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诗人的心情抓住，他是悲哀的心情，他是欢喜的心情，他是赞美的情绪，他是咒诅，有咒诅的，他有个咒诅非常恨，他有个咒诅诗。当咒诅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哇，圣经上怎么会咒诅人呢？怎么会咒诅人呢？而且是诗人呼吁上帝，恳求上帝去咒诅人，怎么会这样？如果我们不了解，那个是一个人心的反应，不一定和神的心意相符。如果我们不了解，我们读诗篇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以为诗篇也是神对人的启示，叫人这样做，不一定。所以在解释诗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讲究。其实人虽然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应该，什么是不应该，但人的心情，人的情绪，人的情感都不受理智的控制的，都不受理智的控制的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诗是用在人的身上，诗 是人的一个回应，诗是一个人真正的感受。其实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，人是很不讲理的，人受情绪的影响很大。你明明知道一个人是对的，可是你不喜欢他，你就会对他的行为做出一些解释。你明明也说我这样解释不公平，可是你还是有这种感受。人是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所以作诗才有意义。否则作诗那是一个意境，那个跟真实的状况有差距的。千山鸟飞绝，真的有一千座山吗？难道不是一千零一座山吗？千山它是个形容，万境那是个形容。真的有千山有一千座山，就有万境有一万条路吗？他说千山鸟飞绝，什么鸟都没有吗？一只都没有看见吗？万境人踪灭，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吗？那是一个意境，那是一个形容，那是一个表达，那个跟真实有一个距离，那个不是真实的，那是一种感受，那是很孤寂的感觉，那是描述那边那个状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了解诗歌体的这种特性，当我们在解释圣经诗歌体的时候会出问题，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就是诗歌体，诗歌体有它的特性的，有它的特性。诗歌体跟叙述文体有一些不同。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解释的时候，我们要了解它，了解它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叙述文体当中有一个中心思想，有一个中心议题，我们在解释叙述文或者是论说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注重细节而不注重主题，我们会有这个缺憾。同样的，诗也是一样。诗它一定有个背景，诗它一定有个写作的一个感受，诗它一定有个主要的诉求点。所以当它有个诉求点的时候，它的描述你就知道有时候是很夸张的，是很夸张的。有时候是对神发出一个很强烈的情绪的，你会发现诗人情绪都反应过当，你不觉得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们会这样想。你读叙述文，你读论说文，没有这种感觉。可是你读诗歌就是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我们翻开诗篇第13篇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。我们在解释完诗篇的一个状态之后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诗篇第13篇，我们来看看诗篇第13篇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我们稍微抓到重点，我们才能够去面对这一篇诗篇。好，诗篇第13篇，请问你翻到了吗？诗篇第13篇只有6节，我来读给各位听，请你看的圣经。诗篇第13篇它有一个小字，他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好，这是大卫写的诗啦，是交给当时的一些宫廷的一些诗班，或者是负责音乐的人，然后他下面就诗就写下来了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第三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第五节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如果你把它当成记叙文、叙述文、论说文在读的时候啊，你会很挫折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啊？他的叙述很多的问题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耶和华，他呼喊神的名字，他就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神会忘记人吗？神当然不会忘记人啊，所以他脑筋有问题。他怎么说神忘记他呢？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他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神为什么会掩面不顾他？他怎么知道神掩面不顾他？然后他说我心里筹算，终日愁苦。当然啦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终日愁苦，但是那是个形容，对不对？ 那个不是真实的状况。如果真的一个人他终日愁苦，大概活不了多久。他说我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所以你看他有四个要到几时呢，你就知道他这个诗歌体嘛。他是一个感觉，他说要到几时呢？神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所以你就知道要到几时呢，这是他的感觉。他的感觉，他觉得时间太长了。时间的长短是一个感觉，时间的长短并不是真实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当你在等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度日如年，可是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度年如日，那是个感觉。所以诗是一个感觉，诗是个感觉。三节四节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沉睡会死吗？如果我们解释，如果按记叙文的解释，沉睡会死吗？啊，为什么沉睡会死呢？我们一直解释一直解释一直解释，你就解释错了。因为这是那个诗人的感受，他说免得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摇动的时候喜乐，免得免得免得。他是在一种感觉的里面，他是在求的里面，他在求什么？求神啊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让我免得如何。所以他是一个诗歌，他这个诗歌，他这个诗人的感受。第五节第六节，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读诗歌体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字，大概就是转变了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只要出现但，你就知道改变了。他说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你就知道但是表示我有一个改变。他说前面我虽然一直问要到几时呢，虽然我一直求说免得我沉睡，免得我的仇敌胜了我，免得免得免得，可是到了第五节，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你就发现靠。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第十三篇三个字，第一问，第二求，第三靠，这是诗篇那个诗人真实的感受，这个是大卫的感觉。所以中文的标题把它标离忧苦求耶和华眷顾，这个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。当一个人读诗篇嘟嘟嘟嘟嘟，他有个感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诗篇他有一个中心的思想。如果十三篇，那当然这是我读的感受，你也可以读出不同的感受出来。特别是诗歌体，不会大家都感觉一样的，而且会随着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情，会让诗歌产生不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感受，不一样的情绪。因为诗是一种感受。我们刚才说中文的诗，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虽然写诗的人他有一个感受，可是读诗的人另外有个感受的。我们很难说读诗的人的感受不可以用在那一篇诗的上面，我们很难这样讲。那跟记叙文论说文不太一样，读诗是一种情绪，是一种感受，是一种感情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看你的心情了。如果你那时候是非常的平静，很笃定，你就说你看，在这么稳定的情况之下，或者没有人，我还是在这里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你可以有这种感受，那是你的感受。可是当你很孤单的时候，你说啊，群山竟然没有一只鸟，这么多的路没有一个人，我多孤单啊，你看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诗有它本身的一个处境，读的人有另外的感受。那这个是读诗歌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所以诗篇第十三篇大卫的诗，它基本上它有一个背景的。大卫写这一篇诗，它有一个背景，可是我们不一定能了解，我们不一定能够查考到。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只能抓到大卫的情感、大卫的情绪、大卫的想法。这个是诗歌体我们需要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说那到底诗篇是不是我们读了就会懂呢？不一定。 有些诗篇我们读了不懂的，有些诗篇是后来才懂的，有的诗篇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突然懂，说哦，原来诗篇是讲这件事，有的诗篇到现在我们都不懂，我们都不懂。然后举例，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2篇，诗篇第22篇，诗篇第22篇呢是大卫的诗，大卫的诗，他也是个大卫的诗，一定是大卫真正的感受，这个作诗啊，他有一个心境的，有个心境的。大卫在写诗篇第22篇的时候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，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那你读下去，你就会发觉，哎呀，大卫真是辛苦啊，大卫受到很大的压制。第六节，大卫说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表百姓藐视。我们不能解释说大卫是虫，有一条虫名叫大卫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解释。因为他是感觉，他说我像虫一样，我不是人，人家一脚就把我踩死了，人家藐视我，说你是一只蟑螂，说你是一只毛毛虫，说你是一只蚂蚁，人家这样轻视我，这是诗歌体。可是诗篇第22篇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它是一首弥赛亚诗。什么叫做弥赛亚诗？原来它是在描写耶稣基督的。那大卫跟弥赛亚耶稣基督差很好几百年呢，那大卫怎么会这种感受？所以你就发现诗歌体的解释随着时代会赋予新的意义。有些诗我们现在还不会解释，或者有些诗我们已经解释了，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解释也不能说错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解释，可能到末日的时候诗歌会有新的被解释出来的意义。你看诗篇第22篇第8节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这不就是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家嘲笑他的吗？嘲笑他的吗？那你读诗篇22篇，你就会发现22篇完全是在写耶稣基督，这是一首弥赛亚诗，这是一首弥赛亚诗。他怎么说呢？18节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。这不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时的光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你就发现诗歌的解释也有时代性，时代性。所以要解释诗歌，除了有情感的因素、意境的因素，写的人有一个想法，读的人有一个感受以外，诗篇它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会显现不同的意义，不同的意义。你说那诗到底多不多啊？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讲诗到底多不多？诗很多，诗不是就在诗篇里面，旧约当中的诗歌体是很多的啊。据有人统计，旧约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歌体写成的，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你要有诗的意境你才读得懂，否则你就不明白。所以诗歌体非常重要。当然诗歌体大部分在博诗真传歌，主要的是在诗真传歌里面，那也有散在其他的书卷里面。约伯记大部分它有诗在里面，但是有些是散文写的。那诗篇箴言传道书，那主要是用诗歌体写的。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旧约里面有一大段是用诗歌体写的。还有哪些？你说有吗？有，创世纪第四章那里23-24节是拉麦的诗，它是一个诗歌体写的。创世纪49章雅各预言他的儿子的状况是用诗歌体写的。摩西有歌颂神的，在过红海的时候那是用诗歌体写的，在出埃及记15章。以后民数记、生命记、士师记都有诗歌体，都有诗歌体。到了撒母耳记上很有名的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祈祷是用诗歌体写的。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的死作诗是用诗歌体写的。所以旧约有很多很多用诗歌体写的。你说那新约中有没有诗歌体？有。 路加福音仿旧约有一些诗歌体，在第一章46到55节，68到79节，第二章、第13章都有一些诗歌体。约翰福音第14章1到7节是仿诗歌做的，是仿诗歌做的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那是诗歌体，那是诗歌体。所以登山宝训也有诗歌体的样式，到了启示录就蛮多了，蛮多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需要预备另外一本圣经，就是它的翻译跟它的编排是用诗歌体编出来的，也就是是诗歌它就用诗歌体的形式。你说有没有这样子的圣经？有，有。1952年的RSV 的英文的版本是用诗歌体的编排，如果它是个诗歌体的话，中文的吕正中的中文的译本，那么它是用原文造译造排的。新标点的和合本没有造译，没有造诗歌来翻译，但是只有排出来。可是排出来你就知道它是个诗歌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诗歌体的读的方法跟论说文、叙述文不一样，我们需要学。下一次我要更仔细的来讲，那么我们怎么读诗歌体呢？就是帮助我们慢慢学会圣经里面还有一种诗歌体的体裁，让我们透过诗歌体的体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